谢谢你，主啊，你就是爱，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主你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主啊，流了宝血，买赎了我们，让我们重新的与父神和好，用你的生命换取我们今天的生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美好的救恩。主啊，让你的爱此时此刻就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你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除掉我们心里一切的苦毒，除掉我们一切过去的伤害，除掉我们心里的仇视，也除掉我们心里边的忧虑。主，你爱我们，你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在社会上让我们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宗教人可以彼此相爱。主耶稣，让你的爱从我们生命中流淌出来，成为这个世界、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邻舍，因为你教导我们说你要爱你们的邻舍，因为神造好人，神也造坏人，神造天地的一切，实际上与降在我们义人的身上，也降在恶人的身上。主，你是掌权的，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用你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不是按照我们的眼光。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都交托给你，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来到美国寻找的身份，祝福我们一切的难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说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得以力量。谢谢你，也请你来医治软弱的身体。我们尤其把刘琴姐妹恭敬地交托给你，她在化疗的期间，你格外的怜悯她，加添她力量，给她信心，因为信心可以胜过环境。主啊，我们也把教会的每一个软弱的肢体、有病的都交给你，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在软弱的时候依靠你，在疾病的时候投靠你，在苦难的时候来高举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在国内的亲人，祝福我们在水灾中的主啊，这个啊善后的百姓，祝福每一个你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像明光照耀，为你做最美的见证。感谢你，愿你得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来为鼓掌啊！谢谢敬拜团队，谢谢你们啊！愿神祝福大家，感谢主，请坐啊，我们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后边呢，我们前面有座位，请往前来。大家把边上的座位让一让，让他们中间，如果你有空位，让一让，让新来的人能坐下来，好不好？大家能往里边让一让。好，请坐，感谢主。那我们啊，今天的题目啊，今天主要是师母讲啊，我做个引言就好了。那这个我们的题目是谁是我的邻舍。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怎么创世纪呢，谁是我的邻舍，创世纪六章没有改啊，我们的同工以后要注意这个细节要改。那我们来看后边的经文就好了啊，如果你们有圣经就打开，没有圣经请投影往下走一页。好啊，还没有啊，那我念好了。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又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 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他。第二天又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好，我们经文今天就读到这里。那我们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是我们目不暇接啊，这个事情都是不合神心意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7月7号啊，在美国的达拉斯，在黑人游行的时候，有5名的警察被狙击手击杀，还有更多的受伤的人啊。美国的警民关系从来没有这样的紧张啊。一个礼拜之后，7月14号，法国的庆祝国庆的时候，法国一个南部的城市啊，南部的城市叫尼斯的城市发生了恐怖袭击啊。一个袭击者开着巨大的卡车啊，带着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冲进了庆祝的人群的马路，压死了、枪杀了84个人啊。在欢乐顿时变成了悲伤。我们看到这世界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过去是每一年发生一次的枪击事件，现在是每个礼拜都发生。这个世界真的是看到越来越败坏啊！主耶稣来的日子就近了啊！当那地恶贯满盈的时候，主的日子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关系的破坏，一个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一个是种族的关系。因为白人警察啊，在执法的过程中执法过当啊，杀了黑人，所以黑人就愤怒，然后就是开始报复，就开始枪击白人的警察。这是一个种族的问题，美国种族的问题历来都有啊，中国也有啊，南方人跟北方人，大城市跟小城市，比这小一点啊，也有种族问题啊，对不对？那么第二个是宗教问题。我们看到在法国，这个穆斯林起来开始枪杀这些无辜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宗教是对的啊。哪个宗教是对的呢？爱才是对的。你们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讲谁是我的邻舍。其实警察也是你的邻舍。我最近看到两个消息，我蛮难过的。由于在宾州《每日邮报》啊，在14号登说，宾州有一对夫妻，当他到一个餐馆去用餐的时候，他看到有5名警察坐在他旁边，他对老板说：“我不要坐在警察的旁边。”你会看到人在心里边开始仇视这个警察，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警察啊，离开了警察。那么这个，当他用完餐具付账的时候，老板说：“警察为你付账了。”警察们什么都没有说，为他付账，然后说：“啊，愿你用餐愉快，我们为你付了账。”还有一个中国的老板，中餐馆，啊，这个警察去用餐的时候，啊，这个中餐馆的老板就说：“你下次不要来了，因为我们的客人不喜欢你们，你们来了，我们的餐馆就没有生意了。”他英文又不太好，跟我水平差不多，表达的可能又不太清楚，警察很受伤。第二天网上几十万人谴责这个中餐老板，说我们拒绝到你的餐馆用餐，因为你歧视警察。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当我们来思考今天世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该怎么去做？我们应用神的眼光来看警察，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黑人。不要说黑人都对，也不要说警察都对，你怎么来爱你的邻舍和你意见不同的人？ 刚才我们唱首歌说只要微笑就很重要，见着警察你要微笑。那昨天我们小组聚会啊，礼拜五的时候，那上讲了一个故事，他的车违章了，也是过期了，后边那个过期了，就跟警察枪杀的黑人一样的 case， 他是过期了，他被警察拦住，他想糟糕，但是他看见警察就微笑，警察就很客气，就没有给他 ticket， 不仅没有枪杀他，也没给他 ticket。可如果你说我有枪，因为你知道那个黑人，当警察在执法的过程，他说我告诉你，我合法持枪，我的车上有合法持枪的枪，结果他开始伸摸兜的时候，警察就开枪了。你也千万不要摸兜那个时候，哎，你知道吧，你也不要下车，你考驾照的时候已经告诉你该如何面对警察执法，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警察，这是个矛盾，我们都觉得警察好，不好，不好，有他我们老吃 ticket 的，我们打电话也吃，我也吃过一次打电话，你知道吗，没有打电话，我的电话掉地我捡他，他就给我个 ticket 的，我根本就没有打电话，我电话有蓝牙，我不需要用他打电话的，那我也没有说，我就把钱付掉了就完了，200多块钱挺心疼的，但是总比挨枪好，对不对，你想 你要想清楚，很多问题要想清楚。那怎么来爱警察，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命令。我们这个教堂你知道特别不安全，晚上的时候，现在白天你来没有问题，晚上附近很多没有工作的人在这里逛，我们曾经多少次被人闯进来，我的电脑整盘都被搬走，我的电脑被搬走，那后来我们 alarm 设上以后，几乎每个礼拜有一次，一个礼拜每天都有人闯进来，警察5分钟就到，但是没有抓住那个人，但是警察一来那人就跑掉了。你想警察得保护我们的安全，对不对，如果你遇到问题你会不会打911求助呢，你会不会打911求助呢，那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弟兄姊妹，我们讨厌警察执法过当，可是我们又希望警察防备恐怖分子的袭击，防备偷盗的人进入你的家室，对不对，那我们如何来爱护警察，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警察祷告，为美国的警察，中国的警察是如此的，你不要以为中国警察都那么坏，都像打雷洋那个人那样子，不一定，也要为他们祷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秩序，没有司法，没有讲，尽管这司法不太完美，可是有就比没有好，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更完善，更完善。所以今天在师母讲这个信息之前，我有点这样的感慨，我跟弟兄姊妹啊，要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的警察祷告啊，见着他们就微笑啊，你知道微笑可以改变很多的事情。我89年逃亡的时候，我一见到警察我就笑，我如果不笑我早被抓了，你知道吗，我见到他就像见到我哥哥一样，我哥哥是警察局局长，你知道吗，我见到他我就笑啊，他就忘记我是谁了。如果见他抖那肯定抓我，对不对，你抖什么，你见到我抖什么。所以罗马书，我们得看到罗马书讲到第13章，讲到说其实这个政府不是空空的配件，我们知道罗马书讲到束缚掌权者，其实今天我们如何来束缚掌权者，也是一个维护这个秩序很重要的一点啊，维护一个社会的秩序非常非常重要。罗马书第13章，我们看段经文，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再看罗马书第13章，罗马书第14章一开始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人呢必自取刑罚。这个不在于种族的问题，也不在于宗教的问题啊，你抗拒人就会自取刑罚啊。所以那么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与你有益的，所以因为 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啊，师母回来啊，这几天大家在准备一堂的信息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谁是我的邻舍。哎，把那个黑色的麦克风给我们，谢谢，给师母。好，好，我们欢迎他一下，感谢主。
好，谢谢张牧师啊，前面的这一段引言。
他看我讲多了，请老给我使手势。
我不要想叫大家等会儿待得太晚了哦，大家等会儿肚子都饿了。也特别感谢今天的敬拜团队哈，带的每一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感谢熟悉。大家都知道，我前段时间在达拉神学院学习啊，非常高兴我在暑假回来跟大家一起可以共度这个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我在达拉斯学校这样学习了几个月，一二三四五，差不多五个月。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为什么要去呢？是上次春假的时候跟大家也有一些分享哈，就主要是我这几年服侍，我也发现自己到了一个瓶颈，好像也没什么突破。大家可能觉得还不错嘛哈，但是我们知道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哈，我自己知道我觉得该充电的时候了。所以我觉得也是神在我心中的一个感动，也是差不多到这个时候也是瓜熟蒂落我就就感谢弟兄姐妹的支持，尤其是我家人的支持让我可以去神学院学习在达拉神学院你看我们一月份去的，张牧师和儿子亲自送我去这是达拉神学院的校园，他门口有一尊雕像，大家是不是挺熟悉的哈，看看这个雕像好，大家看出来是什么雕像吗？这是耶稣给谁洗脚？门徒谁啊？彼得哈洗脚啊，这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给彼得洗脚，给门徒洗脚，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一个榜样，叫大家都效法他哈。这个达拉斯我们在内的时候，我们一个老朋友请我们去达拉斯一个牛排餐馆去吃了一顿哈，达拉斯的牛肉真的是非常有名做的真的非常好他们这个那边的人也挺牛的哈，但是我发现达拉斯的人很有个性也是非常可爱我们校园里面有一块这样的一个碑哈，有一个这样一个牌子，他们这上面写的哈叫 Touching Lives with， 后面是有点挡住了 Scripture Scripture 就是圣经的意思我把它翻成叫圣经话语改变生命这一点让我非常的非常的感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达拉斯是一个很强调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那样一个学院。但你看到他的一个算是一个座右铭吧，他说 Touching lives with scripture， 圣经话语可以改变生命。我看到那个就哇，就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觉得这个神学院一定要强调生命的改变，所以我这方面我觉得我觉得对达拉斯神学院就油然起敬。然后后来无独有偶这也不太好，无独有偶，我后来在我们网站的第一页看到我们校长这样写的这样一个也是他们的另外一个意向其实都很相似的这里上面写着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他在写的是什么呢？就说是教学的目标是爱你看我们学校，这是我们的课堂这是我们校长在教世真学101这是我们一个很有名的教育教授叫 Dr. Allen， 这是 Dr. Bailey Dr. Allen 他给我们教这个就业历史，也是世经学的课102，他来教我们的时候，他从以色列带来他自己收集的文物，哇，好几箱就一个个都包在这个破袜子里面从大箱子里一个拿出来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一个个亲自的摸一下，哇，真的是看到真的心情很激动，看到这个是 公元前4000年的东西，像这个老师拿这个士克勒，这就是士克勒，当时这个他那时候的是一个度量衡的一个称重量的一个这样像砝码一样的，那是一个圆圆的光溜溜的石头。这里有那个当初像拉杰，跟着雅各逃的时候，他拿的那个神像，就是这样的神像。这还有那个，给耶稣用头发给耶稣，就是用那个香膏给耶稣，膏头，膏他的脚的，膏抹耶稣的，叫 alabaster 这个瓶子玉瓶啊，就是这个当初就是这样的玉瓶，我们就亲自能够。摸来亲眼看到，我觉得是非常的感谢这个教授的爱心，所以看到在这个他教学的过程中，时时刻刻都反映出他们爱心。他们在上课的时候为我们祷告课前祷告，课后也祷告，真的是我们就是非常的感动。这个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前书1-5节到底是写什么呢？这中文就是说，这个教导的目的就是爱。这个爱呢，是发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以及不虚假的信仰。还有，我发现达拉斯神学院他真的是避免这个神学院成为一个学术的象牙塔，反而他对社会上各种突发事件、各种非常那个影响大的事件，他都能做出及时的回应啊，马上就通知所有的人都到那个礼拜堂。去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礼拜堂，就是每天只要你有课，一定要去这个叫大堂崇拜，一定要是去的。大堂崇拜有每次有讲道或者有特别的叫 panel， 大家的集体讨论都是一些很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一些老师来做这样的一个领大家讨论，大家可以问问题。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老师都是非常的幽默，然后都是非常的与时俱进。他们一个，所以就达拉神学院一个他的整个的使命的总结就叫 Teach Truth, Love Well， 叫教导真理，真诚相爱。就是你看到所有的我们的，不管是学的、听的，任何圣经有关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彼此相爱。在达拉神学院他那里在这个学校为了让我们真正的亲身体会到这个彼此相爱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给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叫 Privilege Walk 这是很有正能量的一个题目。就是你通过这样一个活动，你能了解到我从小长到大，我到底比我隔壁的人有多少的恩典，或者我到底了解我隔壁的人有多少？今天是没有时间哈，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就是示范一下，就是这个照片你们可以看到一开始我们的同学就这个按照这个黄线，大家都排成几排，都是排得整整齐齐的。然后这个教授就在前面，那个教务长就在前面问我们问题，问了几十个问题我就这里就写了这个7个，就是。你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每个我前面有人我后面有人，然后一个个问题问好了，讲如果这个问题说你成长过程中，比如说从小长到18岁这个时候问你吃穿不愁吧，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是作为原点，这个左手作为原点，我就站在这儿，如果吃穿不愁吧，我说是的，我的脚就往这个右边跨一下，好，然后说环境安全吧，如果说还蛮安全的，我再往右边跨一下，看有的人就是不行他就不安全，他就往左边跨一下，就这样。后来就是这个队伍像大波浪一样往左往右的这样这样移动，马上大家就分开了，一开始大家站在一个直线上面，你看到后来就是成了这样一个定局。我发现我自己差不多在这个移动了以后，在这个差不多中间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是白人是移到最右边，黑人差不多是比较左边的，可以就看见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的 disadvantage， 就遭遇到很多的叫困难。比如说在家里有书吗？可能家里就是没有书，他就得往左边跑。受教育有保障没有保障，就是往左边跑。然后父母关系好吧，不好，父母都离婚了，或者就是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往左边跑，所以呢黑人往，然后白人他一直往右边跑，很多的生长环境都很好的，然后这个受过欺负吧，我受过欺负，跑到很远，被人歧视过吧，那他又往左边跑，所以这个队伍后来就这样分化开来。所以这个就是根本原来这个学校里大家都打招呼好像挺好，你根本不了解那个人是怎么回事儿。哇，这样一分你就说，这是我的邻舍，原来是从小到大是这样的遭遇，原来是他那样的。那然后大家哇都是这个握手拥抱，就是这样的，能够增加彼此的理解。这个就是一个了解邻舍的这样一个也不是游戏啊，这样一个活动。所以刚刚牧师就讲了，在这个社会中尤其在现在，就整整的一个月就差不多一个月吧，一点点 over a month， 我们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就能看到不管是在美国还在世界或者在中国，这个世界都充满了这个动荡。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么去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邻舍。其实我们待会分享以后，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更加注重我们自己，我如何做别人的邻舍，而不是我看到我要不要他做我的邻舍，不是这样。耶稣要让我们总是，耶稣就让我们回过来看我自己，我怎样做邻舍。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是路加福音10章25到37节，不是创世纪这是路加福音25章到37节，牧师刚刚都读过了但是我想大家再读一遍因为我们神的话语永远读得不嫌多所以我们一起读一遍好不好？来，从25节开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利哥上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到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里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到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两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我们看了这一点，我们就看到哇，又有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了这个试探，我们就知道他所讲的所有的，他心里一定，我们叫小九九他一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在英文里面很多叫是 malicious， 他有一个 malicious mind 就是心怀不轨心怀恶意的。耶稣有没有这个中他的计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看一下。所以耶稣他就这个律法师他跑上去就问，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我们知道律法师对这个旧约都是非常熟悉的，可能是滚瓜烂熟他过来问耶稣干嘛啊，是吧？耶稣刚才讲你是律法师嘛，你肯定知道。所以耶稣呢就没有正面回答他。耶稣一般都是这样的，他看到什么法利赛人啊什么，他都不正面还的，他就会，耶稣就将你一军耶稣怎么问呢？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 哦，就像你这是要明知故问啊，就反击他一下。然后律法师马上就说了，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性尽意尽爱主你的神，然后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律法师到底他讲的这两段到底讲的对不对呢？他这些他的根据从何而来？后来一看，哇，果然不错。然后律法师说的两段不是从一卷旧约书来的，是从两卷旧约书来的。一卷是生命记Deuteronomy 6:5，这里面就讲了关于神的事情。关于神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一段是从生命记来的。第二段它是从利未记来的Leviticus， 然后这一段是讲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们中文把它翻的要爱人如己，挺好听的哈，也比较好像兼容。其实英文是爱邻舍如己。这个律法是真的不错啊，他可以把旧约里面有几百条的律法，他能给他总结出来。他说：“哎，这两条是最重要，把它合在一起。”耶稣马上是怎么说的呢？耶稣马上就表扬他了，是吧？他说：“啊，你回答的极是，啊，你这样行必承受永生。”啊，耶稣觉得你这样答得很对啊，你这样做就行了。耶稣有点好像想把他。就是打发走的样子。但是用仔细想想看，耶稣怎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的，我们就信主人知道，我们不能靠那个行为得救，是吧？我们不能靠行为得永生。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其实他这样讲了，其实他意思说我也不愿意再搭理你了。因为耶稣已经看出来他是这心怀不轨，就是不想跟他啰嗦。其实耶稣这样讲，其实已经告诉他你是做不到的。你这样讲的就很不错，但是你做得到吗？因为只有耶稣，只有神能够全守律法。因为像雅各书上面所说的，所有的律法只要有在一条上跌倒，就是你就没有完成这个律法，你就所有的都犯了，你就不是完全的，你就不能承受永生。你要是完全才能承受永生，在旧约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只有信耶稣能够得永生。所以即使这里耶稣他跟那个律法师说啊，你就这样行你就可以得永生，但是言下之意就是说你不可能做到，你也不可能得永生。那这个律法师可能就能感觉到这个耶稣的这个言下之意，所以他呢有点尴尬啊，他要想这个证，就像自己好像挽回一点面子，他说我再问一个。其实他，你们看到他这里，可能他一开始肚子里就想问这个问题，但是他不好意思跑上来就问，他就接下来就问，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因为刚刚说的承受永生的两点，有一个第二点就是说要爱人如己，要爱邻舍如己。然后他这里就继续说，那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可以像这个律法师为什么要这样问呢？一个就是他就要掩饰自己，其实他一开始就想这样问，因为犹太人他就想啊，我最好就是我的邻舍呢就都是犹太人，我需要帮助的啊，我的要爱的人就是犹太人，千万不要是什么外邦人啦啊，我不要外邦人做我的邻舍，我也不想做外邦人的邻舍。所以他这是他真正的想法，他最好就是耶稣同意他这点这个观点啊，他就觉得我只要满足这一点，我就可以承受永生了啊，他就想这方面想试探一下耶稣。还有个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本来就不明白，他本来就真的不明白这个邻舍的情况，他真的是想虚心的问一下耶稣。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再看一下，然后我们想这个律法师如果真的不明白，我们自己明白不明白。然后他这样问了，那 他这样问了耶稣，就说 OK， 这一点哈，我都要是啊来教导一下。那耶稣呢，我们看他是耶稣怎么回答啊？耶稣的回答啊，他没有直接的回答，好，从理论上回答。耶稣呢，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讲一个什么故事呢？他讲一个这样一个故事哈，刚刚我们也都念了这个故事，很多人我们都很熟悉，就说是有一个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他呢就落在了强盗的手中，那些强盗呢就剥去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然后丢他就走了。他们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就想他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在山上，耶利哥是在北边，他就往下走，他就是这样再往下走，然后这条路呢比较崎岖不平就很容易让那强盗就躲在边上来袭击你，但是呢又没有其他的路，他就就是在路上就这个就遭到了这样的一个袭击。然后那些强盗呢真的是非常的凶恶，把他打个半死，然后又把他扔下来不管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奄奄一息，就有一些人就从那边走过我们就看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就讲他有一个人，耶稣这个故事他没有点名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就是这个人，他没有说他的什么性别、什么种族、年龄、职业、穿戴、外表、状态、信仰或者什么倾向，什么都没讲，就说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说这个人这个任何人，然后呢就讲了他的状态，这个人呢是被抢劫了，遭了难，他呢是需要被帮助。接下来我们看看，然后耶稣讲的说，然后这个事情呢是怎么发生的呢？说是偶然，就说这个是不是一个什么计划大家知道的一个时间发生的，而是一个偶然的时候，偶然，任何时刻都可能发生，任何地方都可能遇到，这样的是没有办法预料，也没办法我们预期，或者也没办法准备的。不像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大领导来要来什么视察什么，我们事先可以很多准备，把什么地方都打扫干净啦，各方面都穿戴整齐哈。这个时候是根本没办法通知，也没法准备的，就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人在路边躺着。好，有人经过，看这些人是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看到这个10章31节，首先是一个祭司从那边过去了，就过去了。然后呢，后面是一个利未人，照样还是从那边过去了。我们知道祭司就相当于现在，比如像是牧师哈，这个利未人就相当于我们普通的信徒啊，都是。都是有这个，他们都是有这个犹太教的信仰的。然后再讲到第三个人，后来我们如果不看，再不往下看的话，我们可能想第三人是会什么样呢？是不是就是也是个犹太人，但是不是利未人？利未人的他就是说，虽然他普通信徒，但是他专门是负责这个祭祀的这个仪式的，就像我们的这个同工领袖。祭司相当于是牧师，这个利未人相当于教会的领袖。然后在想下面一个是不是一个就普通的这个犹太人呢？结果不是，哇，真是大失所望。本来是想如果是普通的犹太人，这个面子还能挽回得了，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好，然后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样呢？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个混血。他们的这样通婚生的孩子是非常被犹太人看不起的，就好像讲蓝天像杂种一样他们就是都远离他们的。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人，反倒看到这个被强盗所抢的人，他动了慈心。 我们好撒玛利亚的故事哈，我们都听过很多，就你们可以想想当初这个图片，这个被强盗抢的这个衣服都扒掉了，躺在路上，然后那个祭司加上那个利未人就这样就走过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跪下来服侍他。我们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怎么样动了慈心啊，他就按照常识，首先的他是施行急救，上面他就一开始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啊，给他包裹啊，这个酒是起消毒作用的，然后呢油呢是让他比较舒服的啊，然后呢他是照料他，就把他呢扶上牲口，然后送到酒店，因为他已经伤得非常厉害，都不能走路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呢就把他扶上他自己的这个牲口，然后送他酒店。他不是说送到了就把他扔在那儿，然后他送去了，然后还在那边照料他几天。然后照料几天以后呢，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可还得上路，还有点事儿要去就要去办事儿，所以呢他也不是说哎呀我照顾几天已经很不错了，我就等在这儿，他呢就把他委托给店主，然后留下了很多的钱，相当多的，大概几个星期的钱。然后呢，他还说：“哦，如果钱不够，我回来的时候我还会补上。”啊，就是他就是救人救到底啊，就非常的有爱心。我就觉得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今天尤其在大陆很多怕碰瓷儿的人的这个反面哈。我们在座有谁的不太明白碰瓷儿什么意思的，举一下手。哇，每个人都知道碰瓷儿啥意思哈，那就不用解释了哈。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就是不怕碰瓷儿，他全部就凭爱心哈。这个知道我们在中国现在看那个老人倒在地上了，大家不敢去扶他，把他扶起来就怕他是讹你，你碰了他他就说啊你把我推倒的或怎么样，大家现在很害怕这个。哦，那我在家里跟我孩子说，如果你不管是回中国哪里看到人倒，你还是要去救他，真的是你该救还是要救，去帮助他，不要怕什么碰瓷儿不碰，就是做该做的事情。就像很多国家，像美国啊、法国、德国，其实都有了叫 Good Samaritan Law， 就是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法律，就是说你如果去凭爱心去帮助一个人，即使有了三长两短，法律保护你不被起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上次跟我妹妹说了，这个其他这些民主国家有这样的法律，我妹说，哎呀，是的，我们中国也应该有，所以啊，希望中国啊能够把那个好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大家彼此相爱的传统能够发扬光大。这个故事讲完了，耶稣就问那个律法师，啊，就反过来，因为讲完这个故事，耶稣有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就问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啊，这里我觉得他翻译的有点拗口啊。我觉得如果要这个明白清楚一点是这样：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好，就马上把这个镜头转向我们自己，这是受伤的人，那谁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马上镜头就转向我，转向我自己。然后律法师就回答说，是怜悯他的人，就说怜悯他的人是谁呢？是撒玛利亚人。好，就是这个转折非常重要，耶稣讲的所有的这个故事目的就是把这个镜头要转向我们自己，像撒玛利像那个律法师啊，还有那个法利赛人，经常就是我们说马列主义电筒就对着别人是吧？就是经常是他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不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所以这一点就是耶稣把这个镜头要转向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反省啊，这个我这个邻舍到底是做的怎么样？所以撒玛利亚这个律法师这点还是马上就醒悟过来，他说是怜悯他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邻舍到底什么意思，我们就看到这个邻舍就跟怜悯别人是相equivalent 相应的。所以是邻舍就是提供怜悯和帮助的人。 所以英文里面叫爱人如己是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爱邻舍如己。啊，我们可以翻译出来，就是说，再具体一下，就是谁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怜悯我，就是我的邻舍。大家知道我以前做过，应该差不多要快要，就是2008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都快要都快要多少年了？现在都16年了哈，快要8年了的时候做过脑瘤手术。哦，后来我们那时候还在华盛顿 DC 那个那个 Northern Virginia 那个母堂那边，啊，那时候弟兄姐妹啊，不仅为我祷告，啊，这个彻夜祷告，有的我在我手术的那个7-8个小时以内，专门在自己家里跪下来祷告。哇，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大家弟兄姐妹排了2个月的 schedule 时间表啊，来大家轮班来给我们家送饭，因为张牧师那时候也是压力很大。啊，他们就送饭，不仅是给我一个人送饭，而是给我们全家人的送饭。哇，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个，这样让我感觉到这个弟兄姐妹的爱啊！现在我看，这就是弟兄姐妹在大家庭里面，就是我的邻舍。啊，这次最近大家知道，我们为了离教会更近一点，我们家又搬家了。我说 again 又搬家了，搬到了 Corona。哇，弟兄姐妹都来帮忙，搬家的时候都是我们教会有一些自己开公司的，他们有大卡车，都好几个卡车，这样一趟一趟的搬，啊，这个搬家具搬上来，打包搬，把东西拆箱，啊，所有的都是他们帮着啊，做了非常非常多，啊，后来，就我回来以后，弟兄姐妹来到我家。帮我倒腾家具，再帮我拆箱，把东西归类，啊，放到柜子里去。然后不仅这样，他们每次来，哇，就想得非常周到，还专门带吃的来啊，在那边我在那边就给我做，我们大家一起吃，都非常的，啊，非常的喜乐。所以我真的看到这个，这就是邻舍，就是在啊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啊，他们亲自来啊给我们帮助啊，给我们这个怜悯啊。这个就是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邻舍不是单单由地理位置决定的，不一定是住在附近或者隔壁，有的时候可能是隔壁或者附近同一条街的同一个社区的，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都是开车来的，他们不是的，也许有的还甚至在中国，当时我做手术的时候，有的在什么在芬兰啊什么也为我祷告，还寄东西来。所以这不是跟地理位置有关系，最主要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有这个位置，所以是可近可远，近的可以是你的配偶，也是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岳父岳母，我们的公公婆婆，我们的儿女啊，亲戚可能都是我们的邻舍。远的可能是这个在不同的州或者甚至不同的国家，所以只要能够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们就是邻舍。所以这个这里的这个怜悯哈，这个就这个希伯来文叫 hesed， 就是叫 loving kindness， 就是一种带有牺牲的这个爱。这带有牺牲的爱，就是这种爱一定是超越我们的舒适区，就是 transcend 我们的 comfort zone。你像开车来冒大热天，啊，就克服很多困难来帮助你。啊，这个就是一种带有牺牲的爱，这就是耶稣想要我们做的邻舍。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现代版的好撒玛利亚人。这里呢，就是有三个牧师，这在现代哈，三个牧师啊被邀请讲道。这是一个学校的社会学系的学生他们设计的一个实验啊，他们这个设计实验是这个好撒玛利亚人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呢就让这个三个牧师呢被请讲道，然后呢他们的设置就是说，在教会面前这个停车场他会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那边晃晃来晃去的，他然后呢他给一个牧师20分钟的讲道准备的时间，就20分钟以后他会通知你了，以后20分钟你就要在这教会讲道。后来发生什么呢？ 这个牧师看到了这个无家可归的人，就根本就哎呀，赶紧到办公室来，要匆匆忙忙的准备一下要讲道了。他就根本没有看到那个无家可归，或者没仔细看就过去了。然后另外一个牧师给了他两小时的准备工作，两小时也很紧张啊。哦，这个连我们牧师他准备要很多小时是吧？那这个牧师给他两小时，他也是匆匆忙忙赶到教会。哎，根本就看到这个人晃来晃去，根本也没时间去过问，哎，就冲到办公室去了。然后第三个牧师，他给了他两天的时间准备。所以这个牧师呢，他有时间，他第一天来到教会，哎，他说，哎，这个有停车场有个人晃来晃去，哎，他就过去了，他就过去，哎，他就对他动了慈心，就去问他啊，什么情况啊，你怎么样？哦，你需要帮助啊？就前去帮助他。所以就这样一个社会学的实验，后来呢，学生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前面两个牧师就是一点没有爱心，就是我们人不是神哈，就是我们人，像那牧师他们也都是信主的，他们还是有爱心，但是人的有限，这里就看得出来了，就是如果你给他就是充分的时间，他还是去关心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所以我这个。这一点我们前面就看到几个那个利未人和那个祭司，他们当初也是这样子，哎呀，看到这个被强盗抢的人根本就这样走过去了。我们可以说根据那个这个就是那个民数记和利未记里面就讲到的一些律法，就说犹太人是不能触摸死尸的。也许这个祭司和那个利未人，他看那个路上躺了一个人，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死尸啊，我正好要去祭祀，我们不能触摸他，出了饭我到时候还好几天的洁净啊，我还要去赎罪啊。他觉得，哎呀，离他远点，赶紧就走人了。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你不去看一看，用手触摸一下他的鼻子，探探他的气息，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呢？所以这个他们两个。还是缺乏爱心，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至少要先 check 一下，要检查一下他是不是真死了。如果真死了，那你要你如果真的要去祭司啊什么，你要先走开，然后你要专门安排人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那处理这个事情的人都要有几天的洁净，然后他们才能到圣殿里面去祭祀，所以有怎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有限，但是我们知道整个的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反省，是让我们他的这个镜头转过来看我如何做灵舍。所以耶稣就这样说，最后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灵舍呢？那个律法师说是怜悯他的，然后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耶稣也没有多说，就说耶稣讲的所有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要去应用，就是让我们要去照那个撒玛利亚人所做的去做。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能不能做得到，我们能做到吗？能不能像撒玛利亚的人一样做到去关心我们周遭这个偶然发生的或者是任何的人，我们能不能做到？然后我们想，哇，我是想做到，但是现在做这个灵舍是有很大挑战啊！有的是比较好做，有的是比较难做。想一想，比较难的是什么呢？有的人我们不能接纳，但是我们可以容忍，我们可以容忍。还有一种我是根本不能容忍的，那我们怎么去做呀？这是我们的挑战。我们具体来说，一般这个灵舍。我们看到周遭的人也可以分成这几类。有一类是我们喜欢的，那就是与我们类似的，我们叫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嘛，就我们能接纳的邻居，可能是熟人，可能是朋友，或我们愿意交往的。还有第二，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与我们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可以接纳。接着就是有的是我们不接纳的，但是我们可以容忍。再下面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不可能容忍的。最后就是违法的人，违法人其实还简单，因为他们就诉诸法律了，好像进了监狱了。但真正有 这个传福音负担的，他们甚至会去，我们知道去监狱传福音，去做监狱事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里有个漫画可以做我们的写照哈，这是Peanut 这个我们叫那个 Snoopy 那个漫画哈，里面有个角色我很喜欢，叫 Linus， 他其实是这个漫画里面的一个，我们可以叫小小民间神学家。啊，这个漫画，Charles Schulz 画的，他自己是 Charles Schulz 这个漫画家，他是基督徒。其实这漫画里面有很多关于神学的东西。所以这里 Linus 有一天就喊啊，就是说 ，I love mankind, it's people I can't stand， 就是说我爱人类，但是有些人就是让我受不了。所以看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哈？我们想想看，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对有的人，是不是我们会这样想，希望他们哎呀离我远点，否则我就离你远点。或者呢，如果我们可以要做朋友，那你呢就必须要听我的。或者呢，就是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但条件是呢你要变成像我一样的人。啊，这些想法都好像有的想想都无可厚非哦。但是神对我们，尤其是基督徒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要求吗？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教导的，看看耶稣怎么教导。首先我们看耶稣帮助和怜悯的对象，看耶稣他走到哪里，他医治有病的人，他与被社会排斥的人交往啊，做朋友。耶稣医治麻风病人，那种 untouchable 你都不能去碰他的啊，大家都把他们隔离在外的那些病人。还有耶稣去医治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或者就是为他们赶鬼释放他们。还有耶稣去和罪人妓女各种各样的人去交朋友，这罪人也包括我们哈，也就是看耶稣啊，他的怜悯的对象真的是所有的他觉得是有需要帮助的人。那耶稣帮助怜悯的地点时间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就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福音书里记载了很多的耶稣的在他传道的几年中做的事情啊。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在任何有需要的地方和时候，有在井边，有在海上，路上，家中，时间呢有在白天、正午、黑夜，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时间都有，甚至是在安息日。为什么安息日那么好像就要提出来说呢？因为他如果在安息日去做治病救人、帮助人的事，就是触犯了当初的律法。像安息日你就啥也不能做，连说是那个进电梯，现在就是电梯那个按钮你都不能按的。就是这样的，一点点事情都不能做。但是耶稣我们看在他在安息日有医治瞎眼，医治枯手，医治瘫子，好，在福音上有这样所有的这个记载。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做？耶稣在路加福音5:12他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也看出来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另外在马太福音9:13耶稣说，经上说，其实那个经上就是何西雅书啊，6:6啊，就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他说我来是招义人啊，我来是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多去思考啊，耶稣为什么要去和那些被社会排斥的啊，在底层的啊，各种有病的人去交朋友，去帮助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现在面对很多的挑战啊，我们也想去参与啊一些啊，我们想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谓的叫 culture war， 我们想去 wage 一个 war， 我们想去跟有一些我们看不惯的东西去征战， 有的叫 culture war 文化战役，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有签名啊、抗议啊、游行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这好多年来我们做了不少啊。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做的果效如何啊，果效到至今如何。我们看到 有的果效是啊，真的是和 不由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啊，就是甚至是违背我们的意志的，不是我们喜欢的。但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就 give up 呢？我们是不是就放弃了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回想神的话语，神的这个哥林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怎么说的？说什么东西不 fail 啊？我们做了很多东西 ，culture， 我很多事情，我 try， we tried， 但是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八节说 ，love never fails， 说爱是永不止息，只有爱它不会失败。这个爱就是耶稣的超越的爱，就英文就是 compelling love。我们来，大家一起来读一段《罗马书》15章1到7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第九，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感谢主。所以这句你们看到说，所有的这个，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叫外邦人因神的怜悯啊荣耀神。我们知道，都知道去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宣教士，他叫 Tustin Taylor， 叫戴德生哈。他是1832年出生在英国，1905年死在中国长沙。他在中国待了51年，他在中国建立了 OMF， 就是内地会。他带领800多宣教士进入中国，在中国也建立了125个学校。他带领有18000人信耶稣。你看这张照片，他们来到中国啊，完全这个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他完全让自己融入中国的文化，学中国的语言，融入当地的文化。像戴德生他们的一些宣教师都被中国人泼粪呐，啊，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他们都因着对耶稣基督的爱，他们在中国这样顽强的留下来，然后向那么多人传扬福音。这个他这样的，他从英国万里迢迢的来到中国，然后成我们中国人的灵舍啊，向我们中国人传达神的爱。还有就是1956年，由以 Jim Elliot 为首的5名美国的年轻宣教士，有他们的有他们的照片哈。他们看到在南美厄瓜多尔这个 Amazon 雨林区域有一批这样食人族，他们就过着这样非常这个野蛮的生活，他们对他们就有了这样的负担，像愿意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这个5个人就去了南美洲，但是没想到就在他们跟那些食人族人交朋友，跟他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就这样的时候，有一天他们5个人全被有一些食人族，但不是这个哈，就是其他的食人族的人从背后用长矛刺死啊，全部寻到啊。这里有短片呢，今天没时间放了哈，你们可以上 YouTube 去 search 一下，非常非常感人。 尤其感人的是在这个以后，这些寻道士的妻子儿女和他们的姐妹又回到了这个 Amazon 这个叫奥加人这个住的这个族区，又回去。这次他们是先跟他们交朋友， 更多的交朋友，有的女人去不让人家感觉到有那么多的威胁啊，他跟他们吃一起住一起，在他们中间建立了信任啊，这样子完全的是没有条件的去爱他们。有一天有一个奥加人就问一个太太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然后太太就回答他们说，是因为神的爱。他就这样简单的回答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年轻的宣教士，加上他们家人，在自己丈夫就活活的被他们杀死以后，又重新返入那个区域啊，再向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爱，愿意做他们的邻舍，而不是做一天两天短宣哦，是一直住在那儿，他们的孩子在那边出生长大。然后最后这个奥加人的一个族长啊，因为这个爱，神的爱，后来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后来整个的这个族裔他们就不再吃人了，他们成了一个宣扬福音传扬，像其他奥加人成野蛮民族人传扬福音的这样一个这样一批尖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爱的这个力量啊，你可以让吃长毛的这些食人族的心能够得到改变。所以我们看到真正的基督徒，也就是神的门徒，应该是怎么做？好，我们第一步，我们是不是要克服不容忍？就算是我想，哎呀，他们吃人，我们肯定不容忍，那怎么做呢？好，克服不容忍，我们就好不容易我们做到了，行，我就能够容忍他。那是不是这样的就enough 了，是不是够了，我容忍他，我 OK， 我也不跟他也不去打他，也不去骂他，我就容忍他，那是不是够了？ enough 不是 enough。 这上面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超越这个容忍，要 transcend 这个 tolerance。 我们平时就说 intolerance 不好，就不容忍是不好的啊，我们把这个克服了，但是那是不够的，我们的要做的是要超越这个容忍。然后我们就是要成为神恩典与真理的桥梁和传递者啊！我们要是神恩典与真理的桥梁和传递者，任何我们目前不能接纳或容忍的人都是我们的传福音对象，是我们与之彰显神的怜悯和慈爱的对象。我们想想这样的目标是不是是很高哈啊，但是人不能，在能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传福音的人会怎么想呢？他会想，他不会是想到对方怎么样，他会反省自己，他会想I'm very special， 我很特别，当我与耶稣完全不同的时候，耶稣前来了解真实的我，我的软弱，我的全部。耶稣他没有等我信了他，做了什么事情都做对了，思想和行为都像耶稣了，耶稣才来接纳我。耶稣怎么样做呢？耶稣反倒他为我虚己，就像我们最近在查腓立比书啊，才已经第二章讲到耶稣为我们虚己，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牺牲他的生命，为我们创造被拯救的条件。那我们回想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就 OK 读过算数了呢？神不是叫我们停留在这里哈，我们就看到前面神对律法是说的，他说你照样去行吧。神要我们做的是，我要效法耶稣，对别人也像耶稣对我一样。这句话是关键。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信主前的情形别的基督徒向我们传福音对我们有多少忍耐，神天父阿巴父多少年的等待我们，张开他的双臂在等待我们，对我们如此的耐心和接纳。我们就回想这一下，然后我们再想想现在我们对没有信的或者初信的信心不够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但是我们可能说哎呀，现在 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有的真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做。好，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听到这样一句话，好，也是帮助我们来突破这样一个瓶颈。他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有三个 B 哦，三个 B， 叫 belong first, then belief, then behavior。就一开始就先做朋友，不信主的带他们信耶稣，然后呢，让神继续做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还是要回想我们自己信主的前后，我们是怎么样的，别人是怎么样对我们的，怎么样耐心的对我们的。所以很多教会都已经开始尝试做这个，已经的效果已经初见端倪哦。他们这个教会，他们的这个目标就是，我们就在这社会上就要做光做盐，而不是把我们的灯啊放在这个台子底下啊，要啊灯台要拿出来，要为神做光做盐。所以，耶稣超越的爱，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就是他这个态度的问题，态度，耶稣超越的爱，有了耶稣超越，我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他不再是我有真理你没有，我只有等你懂了真理以后我才来关爱你，也不再是没有人有真理，我们可以不求真理，一团和气，大家这里你不得罪我，我也不得罪，我知道神的真理，但是我不说出来，因为我怕说出来冒犯你啊。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有的时候是我们很怕得罪人，好，该说的话不说，当然我们说的时候要知道方式方法，要在这个爱心里说诚实话，但有的时候我们这点都做不到，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是情愿得罪神也不愿得罪人，所以这点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反省。所以我们要求真理啊，在真理上我们要非常的坚定，而不是一团和气。所以我们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是我们应该诚实评估的情况，对方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诚实，然后我们跟他建立的关系是诚实的，有恩典与爱，不是居高临下的关系啊。即使对方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说，哎呀，我就高高在上，我老是去judge 他，老是去就论断他，这样的话人家可能就离我们就离开我们了，好像离我们远远的。所以就我们这个关系，因为就像我们前面唱的那个歌一样，我们都是天父所创造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所以我们在天父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不是我们可以这个居高临下。第二点，我们发现在这个关系的这样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其实对我们最受帮助的还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是我们更多的需要改变我自己，我需要来效法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能改变了自己，留下的事情神就会去做。这个这样做的果效会是什么哈？这样，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能，使我们给我们与我们不同的人充分的空间，啊，让我们自己也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太忙，我们也没时间去了解他们，反正就按着什么框框给人家贴标签啊，这样就是我怎么做，那样我就怎么做。其实我们其实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那个人，就像我们前面在学校里做的那个 privilege walk 一样。你只有问这么多问题了，我们当时有几十个问题，你才了解到那个人从小到大到底经历了什么，哦，你才能真的了解他，你才能真的对他有 compassion, 对他有爱和怜悯。第二点就是啊，我们如果有这个超越的爱，我这样呢，其实能够给我们自己有空间来学习，来调整。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需要调整，哦，别人当然需要调整，但很多时候这是神要做工的。第三个，能使我们能够对应可能遇到的误解和打击。有的时候我们做某件事情可能会面对很多的误解甚至是打击，但是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我们不怕 这种误解和打击，我们觉得还是要靠着圣灵啊，做该做的事情。最后我们要真的是要这点是要非常清楚，让我们真的了解到唯一是神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而且呢是在神的时间，以神的方式，有的时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把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对人去关爱，去了解，有怜悯，神就会接着会做工。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今天张牧师讲了引言，讲的引言里面就讲了这些天，就是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这个我们看到好像我们这个貌似平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恐怖的危机四伏然后看我们的周遭的环境也越来越趋于多元化和国际化，就是反正就是越来越复杂，然后各方面也都有两极的分化。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周遭的人，与周遭人相处，有需要的时候怎么去帮助他们，我们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执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传扬福音这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当年 Bill Clinton 那个丑闻出来以后， Billy Graham 就是葛培里牧师去看他，去为Clinton 祷告。有的人就说你去看他干嘛，那个人真的是一个大罪人。那葛培里怎么回答的呢？葛培里说，改变人是神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怜悯他，为他祷告，感谢主。就像我们达拉神学院那块标语一样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想在座的我想问问看，我们现在是咱们是缺山珍海味还是缺神的话语？大家就缺山珍海味的举一下手，还举手哈，已经很丰富了。缺神的话语的举手那好那我们再多念一些神的话语哈。这有几句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三节保罗这样讲到，在这样现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还有关邻舍的罗马书里面还有一段说，你们对任何人都不要亏欠什么，唯有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是实际上爱别人的就成全了律法，是吧？爱是对邻人不做恶事，因此爱是成全律法的。这耶稣的话，耶稣的他那个标准都是高于律法里面所有的标准哈。在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的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要以恶报恶。这罗马书的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渴了，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感谢赞美主。最后有一篇 Timothy Keller 的诗，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啊，他们在 Keller 是纽约曼哈顿叫 Redeemer Church 的牧师，他被称为当代的 C.S. 路易斯。我也喜欢他的书，我把它翻译了一下，这一段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念一下。好，被人爱但不被人理解，能给人安慰但很肤浅，被人了解而不被人爱是人最深的恐惧，被完全理解又被完全关爱，哦，这很像神的大爱，这是我们每个人最需要的，使我们释放，脱去伪装，让我们谦卑，无需自义，令我们坚强，能面对生活中任何的困难。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彼此代祷，谢谢大家。
好，谢谢师母，我们起立来唱回应的诗歌。我们爱因让世界不一样。好，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唱这首诗歌。有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人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他看到他的邻居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就非常的警惕这个邻居，他就怕这个邻居向他借任何的东西。有一天停电了，他的邻居敲门，他一打开，邻居的小孩子站在他门前说，你有蜡烛吗？他说，你看你来了。他说，我没有。那个小孩子在后边拿出两个蜡烛说，我就知道你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爱你的邻舍，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他们， Amen。 不要自以为意，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和他的爱。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对你旁边说，你和我，你和我是神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刚才听了这段经文，耶稣说你要爱你的邻舍，那我问谁是我们的邻舍呢？在人生道路上，邻舍也是讲关系，你与谁会发生关系呢？与我们的神你有关系吗？若与神没有关系，你是很悲哀的，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去行人生的道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经验，你终会走偏。但神知道你的明天，他知道哪一条道路对你更通畅。你与政府有关系吗？你与政府的关系是敌对的关系，还是一个和睦的关系？你与黑人有关系吗？你是歧视他，还是觉得他也是你的弟兄，他也是上帝的创造？你和警察有关系吗？你觉得警察是来保护你的，还是来惩罚你的？你与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关系吗？你觉得你们是彼此相爱的，还是我们来到这里互相利用？人活在世上是在一个关系中，当你与神的关系理顺， 你与其他的一切的关系都顺了，你们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没有接通，你与一切的关系都是隔绝的，因为你以自我中心，一切都是隔绝的。当我们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发现他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最正确的路，处理最好的关系。你们哈利路亚，我们再唱诗歌。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才成为有盼望的人，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才成为有爱的人。主啊，你告诉我们是要爱你的灵舍，主啊，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心中所想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灵舍。主啊，那些爱我们的人，那些拒绝我们的人，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也都是我们的邻舍。因为耶稣你来是为每个人而来，你说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让我们基督徒在这末世的时候不在仇恨中生活，不在纷争中生活，乃是在爱中活出你的样式，做你最美的见证。使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在这末世的时候活出你的见证，爱我们的邻舍，爱每个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你的爱也充满他们，引导他们过爱的生活，走在爱的道路上。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有信主的，包括电视机前面，如果你愿意今天你说，主耶稣，我缺乏爱，我需要你的爱临到我的生命中，此时此刻你举起手，让耶稣爱进入你的生命中。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知道你就是爱，引导我进入你的爱的里边。你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还有吗？说，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进来，因为我知道你是我的道路，你是我的真理，你是我的生命。还有吗？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此时此刻你的爱就进入到每一个寻求真理的人的心中，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边何等需要你的爱。如果全世界都充满了你的爱，就不会再有凶杀，就不会再有种族的歧视，就不会再有种族的纷争。主啊，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国度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